他从小在北京军队大院长大，养成了无拘无束的性格。在妈妈的严格督促下，小学时他就被送进培养出无数中国体育明星的北京什刹海体校学习游泳。他中学就读的是被认为清华北大摇篮的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大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毕业后在法国石油公司偷偷任职，他一直梦想去法国商学院深造，但因为后来先生来美国读书，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一同移民美国。刚来美国就进入社区学院学习财会专业，目前回归家庭，大部分时间在家相夫教子，之后与佛教结缘，又进入了 AM 1300参与部分节目的主持，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美女节目主持人。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今天的和我们一起追梦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菲儿。
哎，欢迎菲儿姐。哎，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听众朋友们，然后 YouTube 频道的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菲儿其实大家不熟，
不熟
悉，不陌生，
熟悉又不陌生。
对，
怎么讲？因为了解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的听众朋友啊，
是
包括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呢，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对，
也就是说在话筒前面的菲尔是文静端庄又多才多艺的这个节目主持人，但是你背后的一些故事啊，今天真的是来巧了，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吧。
然后我觉得伟明哥就是美化了我，文静端庄，我觉得跟我实际的我其实不是很，因为我觉得伟明哥又忘了我老戳破他的那些历史了。
毕竟还是体育这个运动员出身是不一样的。
没错，
但是
气质就不一样。
哎，对，但是我只知道菲儿姐是我们的曾经的游泳运动员，但是具体她在北京怎么生活，哎，又怎么到了美国，这些我真的是，
其实
要今天好好拷问一下。
我们了解到的菲儿从北京的军队大院长大的，哇，
对，
那是中央军委的。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我本身这个人啊，也不像是说有获得各种什么优秀人才的这种优秀奖状的人，然后也不是那种好像自己是什么世家名人的后代这种，所以我就觉得挺惭愧的上这个节目。但是多多少少我比较自豪骄傲的，就是可能我的祖辈，就是我从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因为我姥姥姥爷是红军，是25000里的红军，
怪不得。
然后我姥爷是那个就是周恩来颁发的十大元帅中的，就第一批十大元帅里他有那个奖状，周恩来颁发那个十大元帅的奖状。
所以他是
王，
他是十大元帅之一哦。
对，我姥爷。
你这个家世已经够显赫了，菲儿姐，你有点、那个。
爷爷奶奶，爷爷是那个就是抗美援朝的那个。就是，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我背景还挺红的。
你这不是一般
红二代，
红三代，
红三代。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太受到他们的恩泽。
对，你看菲儿姐能跟我们一起谈笑风生，你一般红三代，我们别说谈笑风生，连见我们都见不着啊。
是，但所以说我们也是蛮幸运的，
哎，
因为经常我们听到说红三代、红二代，但是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哎，就是红二代或者红三代的，
对，
但是
没落的，
你是正经的
哇，这回了解了，因为说实话，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跟我伟民一样，你用艺名是菲儿吗？还是
我自己的名字？其实从小到大，就是我妈妈叫我什么小菲、菲儿，就是同学叫我菲儿什么，就是我自己的名字里就带个菲字，所以我就是一直行得正，所以我就没有改过。
那我再请教，你敢不敢公开一下您贵姓啊？到现在我不知道， 叶小姐，
哎，
哇，十大元帅，我马上想到是叶先生，是爷爷是叶。
我如果公布贵姓，
公布就麻烦了哈，
就又麻烦了。
好，我们暂时这个
就叫菲儿，
哎，对，
而且这菲儿，你看菲儿姐讲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什么从小长大的，包括家人，都是叫菲儿，说明我们把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把我跟伟明哥都当成他的好朋友、家人是一样的。
对，是的，
那菲儿，我想请教一下说。你从小是在一定比如说军委大院所长大的，然后之后呢我再想请教，哎，你们那些高干子弟应该都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中学然后才能考大学对吧？
嗯，我其实当时也没有这么想，但等我进到我的中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的很多小孩都是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然后还有是将军什么府，就是他们的孙子或者是他们的父母是做这些的。我就发现无意间吧，就我的同学朋友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些军队子弟的小孩。
那菲姐，你所住的大院是属于什么呢？因为他有空军啊、陆军、
总参、总参、
是总参、总参部、
公主坟那儿的总参大院。
那你从小读的学校是非常著名的，对吧？
你说比起北京的一零啊、人大呀、北大呀、四中啊，就这些附中的附中，它没有那么有名。但是因为它是坐落于这几个大院四周的，就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以前我们叫精工附中，所以说就是在我们那一片和北京市，它算重点吧，重点中学。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说你当时为什么？就是因为上中学，因为很多你也知道，是我们大学的数理化。
对。
但是你为什么后来选择是文科，而且呢考大学又考的是外语学？
我自己喜欢文科，然后我自己其实从小是立志考古学，就
考古
，对，我喜欢考古。然后我妈妈就觉得你学这个劳什子根本没个用啊，没个什么。鸟用，他就不允许我考考古系。其实我那时候的志向就是北大考古系。
但是不考古的话，比如说它是什么发掘古生物啊，还是古，比如说
人类啊，
那个什么，
其实我还、就是、
古墓啊那一类的嘛。
我上学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梦想，因为满文已经
失传了
、那我自己又是满族的后人，
哦、
所以说就是因为我是钮钴禄氏。家族的后人，所以呢，
钮钴禄氏，哎呦，
你看不问不知道，
镶黄旗的，所以呢，我就很想从小就听说满文失传的时候，我就很想去中央民族大学去读这个满文的系，然后因为只有那儿有这个系，然后我都当时都就很想振兴家族的这个文字，但我妈也说那玩意儿
也不行，
学它有什么劳什子用，所以她就。就其实我在我的前半生，我觉得都是我妈给我铺的路。
哎呦，
妈妈铺的路是对的。
对，不是。然后我就很想逃离她铺的这个牢笼。
所以说，听出来了吗、
嗯？
作为一个军委大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
还是一个
本身她想梦想去考考古，
对，
居然又转到外文系，而且呢，从小呢，本来是应该受严苛的家教去逐渐长大的，但是居然她接受母亲的一个要求，所以去。参加运动训练，哎，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的拷问美女主播菲儿，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然后呢，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已经在我们 YouTube 前面跟这个菲儿姐已经打了招呼，我们的邓好啊，我们的兰哥爱德华呀，包括我们大地詹姆士，还有我们的 King K， 而且刚才菲儿姐说他是。这个满族的后裔钮钴禄氏
是
马上人家就给菲儿姐起了名了，有钮钴禄菲儿，
哦呦，
挺好听的，
一听就是个太后的名字。
你还真别说，
大玉儿吗？
我觉得我们这个追梦人这个节目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锁定的。为什么？
哎、
你看我们在追问节目主持人的过程当中啊，开始我们就知道菲儿，主持人，
哎，
但没想到
北京人，
而且是军委大院长大的，
是，
而且前辈呢是开国元帅，我再接下来说八旗子弟钮钴禄氏，哇，那皇亲国戚啊，
对啊，
那我们干脆啊，吉祥咱哥俩一整马袖一打，马蹄袖一整 单腿一下跪，
这
哎，但我经常说，就其实我是非常平凡的人，就是我也从来没觉得这些，就是祖辈上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事情，没什么好值得多说的。
是也对，没什么，因为你看，就是八旗子弟嘛。
对，
现在称这个菲尔主持人，其实应该在古时候我们称格格，格格吉祥，
没落的贵族。
以后不用叫我吉祥，那个菲尔姐，你就叫小祥子。哎，
那从这个。菲尔，你的个人成长经历上，那应该讲你还是就是你们家教应该是蛮严的。
我妈妈是对我很严的，
很严格。
对，其实我爸爸还是不是少言寡语的那么一个人，就是不是很多的对我很多官就是指正啊什么这些，都是我妈妈对我很，可能也是因为妈妈对我已经很严了，所以爸爸觉得已经没必要再严了。
那是什么原因把你送到体校去学习？什刹海？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肺一直不好，肺炎老有，就是老师会肺炎去挂水啊，去医院挂水，所以我妈妈就说让我去训练，她就听说锻炼游泳可以锻炼肺活量，所以她就可能也是机会吧，她就把我送去，正好那年正好什刹海直接招生，我就五岁吧，还是四岁，不到五岁一点点就招进去
了，就去了，
就这样子。而且关键是进去之后我妈说，哎，你进去之后挺好的，还能发粮票，因为那个年代，
哦，对，
就是那个年代就是粮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食物换取的一个东西，所以她说你看你这么小你进去学游泳，国家还给你发粮票，
五岁芬姐就已经挣粮票了。
你还真别说，从这个角度她跟我们叙述这个故事的话，你看那个年代几十年前，
对啊，
也不是
开国
没有
几十年前，不是开国元帅的孩子们，居然他们也去挣粮票。你看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贪官，对不对？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当时在什刹海体校的时候，那是才几岁？有些什么技术动作，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啥叫技术动作？
都学习哪些姿势？
蝶泳蛙姿嘛。而且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一开始我因为还小嘛，我是不敢进到泳池里的，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是教练踹下去的。就是教练根本不管你，对，你不是半截子啊，不管你会不会游，你不是在那岸边使劲不下去吗？他就给你踹下去，所以踹下去。但是你身上是当时都是背着板的嘛，一开始，所以但是也是会呛水干嘛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你起来要扶，就他不让你扶，你起来不是还要扒着岸边吗？
啊，对，
他会拿个棍儿把你的手从岸边
再戳走，
戳走。所以就是比起那时候我小时候训练那些教练，就在美国的时候，我那会儿给我的儿子找教练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学习游泳，但我就发现没有一个是我们那会儿的那样子严格的教练，所以我就放弃让他游泳的这个想法，因为我感觉只有那样才真的能出来，才能训练出来一个、就是、
真正的游泳运动员，
对，或者是他自己真的有天赋，或者是在那种的高压训练下，那么我如果从那么小开始训练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需要那样子的高压，他才会促进他去学。我们那会儿，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地狱般的训练。
那每天要训练多久呢？泡在池子里待多久？
我记得我一下学，就是我很小那会儿，而且也没有坏人，那会儿路上我就背着个月票，自己到黄四那边一个游泳馆就开始去进去
训练，
然后晚上大概到8:30我妈妈去接我。
哎呦，
所以那个大概我觉得应该是5:30到8:30，我现在记忆那会儿的训练时间。
那你有没有专项，比方说可能自由泳？
自由泳
哦，真的是
自由
泳。
对对对对对，但是蝶泳蛙姿都要学，但是相对我游得快的是自由泳。
但你现在游的还很快吗？
现在这四种泳姿来说快的也是自由泳，但是你说游得快吗？我觉得比吉祥快一点吧。
不，那肯定比我快，因为我一下去就沉了，这个不一样。
对，但是就是比如小伙伴们去游泳的话，他们还是觉得我快的。但是其实你要比起真正人家游泳的运动员，那肯定是差远了。
那你到什刹海体校学习游泳的话，从五岁就开始学习，当然是前提条件是妈妈就直接把孩子送到体校。在我们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进的体校？那必须得经过严格筛选，对不对？
哎，
你看，
对，
你还是走后门呢，这是。
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就跟现在考那些私校一样。你像那种好的私校，他从小学你就进去的话，就幼儿园就进去的话就容易一点。
对，
你上他的幼儿园，然后再直接上他小学，升他小学，就比你中间考进中学和直接进到他的高中，那就更 更难，就是那个 easy 的程度要 easy 很多，你从很小进去。嗯、
学了多长时间游泳在什刹海、
嗯、我在厦大学了3年多，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到3年级的时候就不学了、嗯、因为那会儿我实在是忍受不了那种高压的那种每天那种教练。所以我自己就每天都哭回来，我妈就觉得啊、嗯、是太可怜了，然后你也不是那个料，就算了，就当时我就退了。嗯，
那么后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奇说、
嗯、
你看作为一个从小我们不讲是娇生惯养了，他至少从小生活的环境非常优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他居然产生一个哎，长大以后立志成为考古学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是，
结果呢阴差阳错考到了北外的法语系，这又是为什么？
学外语是我妈妈给我选的，就她希望我学门外语。
哦，你是买乖乖女是吧？妈妈选，比方说送到什刹海体校学习，
对
，OK
就去了。
然后自己本身梦想要
考
古
学家，
对，
结果又听妈妈的。
对，然后我其实上北外法语系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嗯，
就是我自己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我有10分的加分、嗯、我是正好有那个10分的加分过了北外的那个招收线，然后我正好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上高中的好朋友是北外的招生办主任他爸爸，所以呢他爸爸他我当时就跟他说，因为他是提前招生已经进到了，他进到意大利去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哎你爸爸如果要是我这次考试如果他看到我的档案，能不能让你爸爸把我档案登过去，
哎，
然后他说行，我跟我爸说一下。
这还是 这还说什么？这没问题呀、啊，这个。
然后他就跟他爸说了一下，然后他爸爸就是当时知道我的考分的时候，他爸说可能他进不去，
哎呦，
就他看不到我的档案。
是。
但结果那天晚上，比如他爸爸去拿档案招生的时候，
嗯、
就回来就跟他说：“哎，我竟然看到了郎云飞的档案。
嗯”
他说：“那个我就把他瞪过来了。”
哎呦！
所以他就给我安排了，就是当时是很冷门，就最冷门的一个就是系、嗯，就是比较空缺的系，就是法语系。
我、哦、当时法语系还是比较冷门的，
冷门属于冷门系、
嗯、小语种的一种，
所以对，然后他就说哎怎么回事儿，就怎么能看到他的档案，后来一看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少数民族有10分的加分，
这扭过了、
哦、
这个祖上还是这个
就
有加持，
对，就是对，好在都有庇护吧、嗯、
是，那么当然很多的这个读过大学的这些朋友呢、
嗯、
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像这个家世显赫而且呢、
嗯、
长相这个如花的这样菲尔，从大念大学这个4年当中有没有谈恋爱、
嗯、我大学就一进大学我就认识了我的先生、
哎、
现在的先生、
哦、大一就认识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大学、嗯、就从大学一路走到后来，
那他是你的师哥还是你
同学
啊？你们同学呀、啊、
也是学法语的、嗯、
对对是这样、嗯、
哦，是这样，哇怪不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嗯、有好有坏，就是也青梅竹马，也会觉得很就是这种感情很珍贵，但是同时也会觉得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岁数会觉得就是其实作为他来说或者作为我来说就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伴侣是有点惨，
你跟伟明哥可以聊到一起去、嗯、因为他也是这样，
我觉得伟明哥应该不会一辈子就这一个吧，
啊，就是
我期待采访伟明哥的那一集、啊。
对，我那第二个就是吉祥。
天哪，你们不要重演和珅的这个。
不，但是真的就是说，那你从这，其实人家很羡慕，那叫什么？从校园到这个婚姻的殿堂，
对，
那一路走来，这大学期间有没有发生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你说有意思，我不，其实我觉得反而就是在大学谈恋爱，我个人是觉得、
嗯、
我现在走过来是觉得挺失去很多，就是你会失去跟大学时光，就是失去和同伴们，像伟明哥说的、
哦、
和他的什么酒友，不是他的同宿舍同伴什么、
哦、
一到周末就喝个小酒唱个什么瞎聊一通，那我们就是因为一到周末或者一有空就是两个人就
成双入对了，
所以就失去了和大学，所以到我现在为止我没有就大学同学跟我形成好朋友的关系的、
嗯、
几乎没有，就我很好的朋友都是高中那个年代的、
哦、
就是这样。
但那菲儿姐，那你大学时候是走读吗还是要在学校？因为我看到你都一直在家门口、啊
嗯、对，因为我家就在大学，就是和离我大学也没有出一站地、
嗯、
所以我到了周末是回家的，但是平时是要住 校,
要住校，
就是要求住校的嘛，
是、
只是到了周末回去洗衣服啊干嘛的。
嗯
是，那你学这个外文的本身啊，不是你自己的就是等于初衷和想法，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听妈妈的话说，我要学外文，
对，所以千万别考我，我学的不好。
不是，我因为你不是
你考
我们
也不会
了解说法语嘛，
对，
对不对？就算是你骗我们，我们也认为那是真的，
就当一个美丽的谎言吧。
但是你有没有纠结说到最后？哎呦，你说在你大学毕业之后，你说哎呦，我为什么学法语？当时要不听妈妈的，其实我可以坚持我自己的考古的理想哦。
我真正要步入工作单位的时候，我就才知道，就光学一门语言，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技巧旁身。
嗯，
所以我是很想那会儿，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经常去法国大使馆呀，看电影啊，和那边的大使馆的人员交流啊，或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清楚，就是法国的，就是工商管理学院呢，都是就是商学院这些，他们都是免费的，学费全免的。
法国大学学费是免费的，
到现在都是这样。
哎，
所以说就是你去那儿你只用付生活费和就是普通的生活费就好了。所以那会儿其实我是很想就是比如工作两年就到法国再进修一个商啊，学个商啊什么这样子。
嗯，
那会儿就是我自己的 plan 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因为当时同样是毕业了工作两年的就先生他来到了就美国的大学 offer， 所以我就衡量一下吧，觉得还是这个感情更加重要一些，我就随他来到美国了。
是那个时候是90年代吗？还是2000年了？已经
我们2000年来的，但是99年大概98年毕业，1998年、
嗯，
对，
是
2001年来的，
一个从小就乖乖女，
是
不是？因为疾病缠身，可能是妈妈把她送到体校学习，
对，
结果呢，自己本身是充满着对考古这个专业的一个好奇，又是听妈妈的话学了外文，学了外文之后本来也想说拿这个自己的本领啊可能闯
荡法国留学，
哎，闯荡世界，然后到法国居然呢又跟着先生又来到了美国。那之后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请菲尔纽咕噜氏菲来给您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是我们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也就是我们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美丽的菲儿，纽咕噜氏菲。那刚才他谈到说，从小他其实就是个乖乖女。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说，哎，后来因为先生移民到美国，你跟他来一起来移民的，对吗？
对。
他学什么专业到美国？
哦，他是一开始是学习社会关系学，
哦，
就有点就是其实有点不搭嘎，就是和他自己的理想也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后来又学了金融学和建筑学这样子。
哦，
嗯，
哦，怪不得。
对，而且刚才我觉得伟明哥，我得纠正你一个，你说我从小就乖女哈，
啊，
其实我从小，
哦，很叛逆。
我其实我在我妈妈眼里是很叛逆的，因为她很严格的教导我嘛，但我通常都不按她说的做，
哦，
但这些大的方向我是没办法必须按他的，但是就是逃脱不了他的那个掌控，就是必须要按。但是小的我经常会有小的叛逆，惹得我妈妈脑袋很痛的。
是吧？
对。
那菲儿姐，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就你一个？
就我一个。
哦，独生女。
对。
哦，
但是
怪不得要，
即使是独生女，我妈妈就是我从小都觉得我是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挨过揍吗？
就我觉得就是不像是像别的家对小孩那么疼爱的那种感觉，就我妈妈对我是真疼啊。
对，那你们家应该是叫所谓的严母慈父的搭配。
对，对，我父亲是确实是，比如我闯了什么祸，我父亲是帮我，就是那种善后或者叫什么，就他会跟我讲，哎，你别跟
你妈，我给你兜底儿，
啊，兜底儿的，对，他说你别跟你妈讲啊什么的。
但你说你叛逆，那你有什么叛逆呢？比如说跟这个姐夫结婚，人家那个阿姨说不行，你不能跟他去结婚。
就是在大衣柜那会儿，不大衣柜都是父亲自己亲手做的嘛，就是打的大衣柜嘛，
啊，
我就会在大衣柜里面，就外面是镜子嘛，
啊，对，
里面我就写刻字儿、写画，
啊，
然后他们就当时我还很开心的向他们炫耀我在大衣柜里面刻东西，
艺术品，
对。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很吃惊，
哦，
就直接把我摁那儿揍一顿。所以我从小就不清楚自己都怎么挨的这些打。
但青春期会比较叛逆吗？
嗯，
就比如说那现在你知道美国那些小朋友青春期都很叛逆，
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是叛逆的，但我行为上是不敢违背的。就是比如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我高中有那种就是
暧昧的
对
象，
对，暧昧的这种就是传纸条的这种，但是像人家在门口窗户那儿就喊我，哎，出来，
哎，
去买袜子去，
是，
你能陪我买下袜子吗？
嗯，
我说我得问一下我妈。
哎呀，
然后我妈
耽误了，耽误
了，我妈就不让去，我就不去了。就我说，
哦，
哎，我妈不让
我
去。
所以
我
说啊，骨子里还是非常孝顺的
传统，
因为毕竟是在我们印象当中，你看这个乖乖女，特别是掌上明珠，明珠的一个独生女儿，
是。
出生在高干家庭，所以说再加上还有很多的其他家世啊背景，
对，
所以说我觉得呢，作为菲尔啊，他其实完全可以享受一个根本不用自己去操劳自己一生的这样一个生活，
对，
但是跟着先生又来到了把所有的荣耀全部留在中国，
嗯，
那么跟先生到这边来一起吃苦了。哎，来到美国之后你有没有打过工呢？
哦，就是那肯定，因为我一开始来的话是就是陪读的身份嘛，
嗯，
但是因为那会儿我先生后来第二个他读书是没有奖学金的，就读商学院那个是很多东西是要我们付钱，除了他家庭会付一部分学费之后，剩下的生活啊或什么需要我们自己support自己的时候，我那会儿也会去做 accounting， 就在一些华人的公司。为什么要在华人公司？因为也没有身份来打正经
工
嘛，所以就是算是有点黑工的那样，在华人公司做那些 accounting 的工作这样子。
但你在 PCC 读的书吗？
对对对对对，
那跟我还是校友。
读了就学了一下，短暂学了一年这 accounting 的这个内容，
但也很厉害了。你不是那么容易就一年就学出来了，其实还也
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
我就觉得够用了，就赶快先去挣点钱。
学法语出身，到这边全是英文的，
啊。那除了这个，你读完了社区学院之后，然后又开始在华人社区短暂的某一些什么财会啊，
对对，在
工作，一段。那到今天为止怎么样？相夫教子，根本就不要做任何的工作吗？
就是我回想起来，就我真的像有一天我跟伟明哥说的，就我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生活，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我认为的苦是我自己心中认为的苦，可能在某些人更苦的人眼里也不算什么，就是但是我自己心里认为我受到的苦，我觉得没有一点是白吃的，就是这应该白受的，所以我就觉得
都是从这边拿到了很多生活的经验。
对，我觉得老天也对我不薄了，我应该去珍惜我现在的拥有的一切。
当然吉祥你慢慢算哈，
哎，
来到美国之后只打了一两年的所谓的
accounting 办
公
室的工作，
对，没错，吹着冷风，
两个男士，
然后喝着茶水，之后呢，到今天为止，
喝着茶水没有在仓库里点货，这边的这个 accounting 都是仓库嘛，
对，
然后结果呢，干脆就放弃了。还不如直接回到家里住着 San Marino 的豪宅，
那都是后
开着迈巴赫，就是 Ben Mercedes 最高级的这个车。哇，然后呢就在，
我觉得到伟明哥都形容高一级
就高一级
都是贴金了。
但你看今天，但是今天我其实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南加大脚是我预告我们今天中的节目，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 King K 他就说，哎啊，这个菲尔哦，今天我说今天是菲尔当我们的嘉宾，他说菲尔是不是那个能掐会算那个，我说能掐会算那个是赵瑞姐，但是菲尔姐她也是有这个宗教信仰，而且我觉得菲尔姐宗教信仰在她的生活中占了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包括今天来广播来我们今天节目之前都是先去修习佛法之后再回来
赶过来的。
那怎么跟这个佛法结缘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要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来说起，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因缘和合嘛，然后其实我在平时生活中不是很想这样佛里佛气的，但是你们既然给我灌了这个名号，我要对得起他一下下哈，就我觉得是当你的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的人生可能你有四个角撑着你，比如丈夫父母那边，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就是工作这些事业，那可能这些撑着你的时候，当这一切都坍塌的时候，只有你自己这一个脚，你知道就你只能靠自己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东西去支撑着你自己，去强壮你自己这个脚。你以前其他的脚都很强壮的时候，你觉得很好像我都不需要我自己，我都有他们就好了，
不需要一个什么精神寄托，
对，当他们全部都崩溃的时候，你在那一场 刹那，你可能会有一个觉醒，就是你必须要靠自己了，然后你必须要从自己怎么来去强壮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变得强大和扩大，够宽容，够广大，能包容更多的东西，包括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是那是什么一个变故呢？
一个是就是比如从我父亲他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对我比较宠爱的，所以当他就是病倒了的时候，然后他卧床了几年之后，在2016年去世嘛，就我父亲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然后当时我也很年轻，所以我就觉得一下子就天就塌了，然后再加上我家人的话，先生这块也出了一些事情和问题，所以就各种然后朋友啊还什么，就是在那一刹那就全部都有问题，
都乱了，
对，所以一下子就是我当时就有一个崩溃的状态。那我就在那个机缘的一个巧合下，也是然后我的师父他正好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他的师父，然后他说你现在这个状况这么糟糕，你要不要来试着见一下或者听一听啊，哪怕听听。那可能从听到佛法遇见佛法之后，我就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能辅助到我的心灵，所以我就慢慢的更想了解这个浩瀚的海洋里有什么东西，然后越学先是自己盲修瞎练，越看就越觉得哎，有太多太多自己未知的东西想要看了，然后慢慢的钻进去，然后再加上可能更多的有遇到更多有正见的师傅来指导一下或怎么样，哎，自己就越来越觉得要好好的休息，然后让自己更加强壮起来。
但当时遇到这个师傅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师傅嘛，
对对对，
所以说当时也就是遇到了这个所谓藏传佛教的
对，最早的是这个
你看，所以说怪不得我们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
对，
就能够听到说发自内心的菲儿说来自于宗教给我们的一些
很有智慧的，
我们都感觉说马上是大彻大悟的感受，是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广告之后呢，再跟您请教一下菲儿是因为什么原因跟我们的广播结的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请菲儿钮钴老师慢慢跟你道来。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我们美丽的菲儿。菲儿啊，刚才谈到说你呢，因为就是等于说把自己的心献给了佛，佛呢指引你的生活，要重新让你呢在家庭的变故当中啊重新拾取了勇气，然后呢又开始展开了新的希望。
确实，
那我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又加入到我们广播队伍当中？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佛里佛气，又要用到机缘巧合？
不会不会，
可以啊，
这个就缘分，这是我们每天会讲的话嘛。
心仪嘛，
心仪，
他也是我们的就是嘉宾主持之一。
对，
那么他当时就是高大哥说想要晚间的夜猫子的家，想就是专门让心仪叫上他的好朋友一起，能够主持一天的还是一档，反正我就不太清楚当时，反正当时是有一天吧，就这样的节目让他来试试。那他就叫上了我们四个，就是加上他四个人好朋友一起。
对，
那后来可能高大哥又觉得人太多了，然后就让我们分成两组来各主持一天这样子，反正后来慢慢又疫情下来之后，就等于说最后就剩下了我和心仪两个人这样子。
对，因为我还记得当时郭老师和宁哥带他们四个来到电台
跟四朵花似的，
对啊，我当时就听到那边哇叽叽喳喳的，然后宁哥和那个郭老师一如往日的严肃，我就非常开心有四个美女主持人进来。但是最后
你说的一往，我一往情深，
你怎么流了一下哈喇子呢？
对，因为当时我也看到菲儿姐，我就知道
我觉得这个镜头应该冲一下你
是除了我们的伪杂谈的节目你参与主持，还有跟小伟是吧，
小伟的这个构成
晚上的，
对，其实我是也蛮感谢他的，因为是他的节目，就是最初等于说像我和心仪最后留下来是他的节目，等于说让我最后有机会能够一直在这里能够听到，
对，
然后听众们的声音。
我记得心仪是早上跟那个丽琪主持生活 UME，
对对对，
当然也好像一个礼拜也就一次，
对，
然后菲儿姐是跟小伟来主持晚上的潮生活，
对对对，
现在是吗？礼拜几现在是？
周四
的
基本上
下午四点，
如果他有事或者我有事就改一天这样子。
然后你看我们另外一个，不好意思，明哥，我们另外一个网友 King K 他就问菲儿姐说，一般中国学外语呢，一定要学个第二外语。所以说问钮钴禄菲儿第二外语学的什么？
第二外语肯定就是如果我们学法语的话，第二外语就是英语。
第二外语就是英文，跟我一样。
那出身显赫，而且呢是父亲是开国元帅。那么之后呢，跑到
祖上，
之后呢跑到美国之后啊，
嗯，
这一开始的时候是陪读，那么自己呢，
嗯，
后来也是开始想办法去赚自己的第一桶金。
对， 对，
所以说我在我们印象当中呢，其实菲儿是一个不缺钱的人，但是从来他视钱如粪土的人。
对，
但是我们就非常好奇说，
嗯，
以你的性格，
嗯，
哎，吉祥也经常在节目上也好或者在私下里请教菲儿，哎，你靠什么生活着呢？据说
嗯，
可能你对股票相当有研究。
我以前是没有的，但以前因为我先生他做金融的，
嗯，
然后我们自己家的股呢，就是虽然是放在我的名下，因为他做金融的是不可以有股票账户的，
哦，
是要签跟公司签那个什么的，
哦，
虽然放我名下，但他每次都是他来操作，
嗯，
然后我就会。就我老有一些直觉，就是说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现在买吧，应该再晚一点，或者是这，他从来都不听我的。
哦，
然后我们家自己的股票账户就被他弄得亏得一塌糊涂。
Okay，
就其实是亏的。
Uh-huh。
然后呢，但是我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很有专业的分析的这种，
嗯，
然后我是凭就是我的感觉，
哦，
就我很奇怪，就老有一些感觉，
嗯，
就觉得这个可能这会儿。或者你这会儿应该买这个股或怎么样，他就从来不，就反正事后再看都是诸葛亮，
啊，
时刻全是全是好像我说的对，就这种感觉吧。然后当我失去这些就是等于说就真正的他们再去操控，就是要靠我自己来掌握。就比如我父亲走了之后，他也留给了我一笔，然后呢我先生他离开这个家庭之后，他也留给了我一笔，那我需要以后要，我不能坐等空山吃嘛，所以呢，
okay。
我必须要靠这些东西去赚钱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怎么来分配我这些篮子里的东西。那我就通过各种投资吧，我有投资各种各样的一些产业，然后，
嗯，
比特币什么那些都有，
啊，那些没买，其实我还是蛮稳健的，
哦，
就有房地产的呀，
哦，
然后有买 whole life 的insurance 来，
嗯嗯，
自己的养老的呀，然后还有一小部分来买股票，还有买基金啊，就是我分配我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就是他的这种形式，然后让自己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然后又有养老，以后未来老了的时候的一个收入，然后还有一些激进的能够有一些小博弈的东西的，
是，
那就各种加在一起，我就不是太去care 自己平时的生活，就不会为这个太愁吧。嗯，
是，你看吉祥，你刚才你问的话，我觉得好吃惊。
哎，
你难道咱们认识菲儿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在 San Gabriel Hill Harbor 那个 Valley 大道上，
是
那一条街全是他的产业。
原来是这样，
希尔顿啊，那个喜来登都他个人的投资。
到伟明哥这儿就都是给往上贴金了。
那个菲儿，我想请教说，整个因为时间到节目的最后，真的是我们觉得是
对，
时间真的不够啊，咱们
有
办法，但是还是要请教说，整个一生当中，你改变最大的是透过。认识了佛教吗？
嗯，我觉得是，就是包括我不是很，就是我对任何事情比较想得开，任何人，因为我后来也知道这世界上有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想法，而且没有对和错，他们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上都是对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能接受所有的人，他们所有的想法和接受他们各种各样，包括有些人你会觉得他怎么这样，他怎么这么牙尖这么各色，我都觉得他是有他的原因的，我就都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就是包括我觉得我的内心强，就是我能包容能强大了很多之后，我好像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和观点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我会很看开很多东西。
是，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跟我们 YouTube 频道观众朋友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你的一些想法
人生理念呢，
或者是你个人的格言。
对，
我自其实我自己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能够教育别人的这种话是没有的，就是也不觉得，但是我从小确实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从小拿自己就是包括在困境中就会告诉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就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一定老天留你一定有他的原因，千万不要对生活失去勇气。
听完菲儿姐的话我又重拾了信心。
是，好，那今天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追梦的美丽的
菲
儿，我估计是菲
儿。不，明天
谢谢
明天周二还是伟明哥跟菲儿姐答应我的五位大谈呢。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剖析了我自己。
好，五位大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